1922年，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次年颁布宪法，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事实上，当时的埃及依然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国，彻底驱逐了英国殖民势力。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揭开了现代埃及历史发展的崭新一页。华夫托党领导了埃及1919年革命，为驱逐英国殖民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22年2月底，英国被迫结束对埃及的所谓保护，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英国迫使埃及接受4点保留。英军驻守苏伊士运河区，保护埃及免受外国入侵或干预，保护埃及境内的外国利益和少数民族，以及英国保留对苏丹事务管理权。英国通过驻埃及高级专员、驻埃英军和在埃及军政机关中供职的英籍官员，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埃及的内政外交大权。1923年宪法颁布，埃及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华夫托党仍然是埃及最大的政党，在七月革命前长期执政。但是华夫托党的革命意志逐渐消退。1936年，华夫托党政府签署英埃同盟条约，说明该党已经失去最后一点革命锐气。条约规定，英国在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区驻扎陆海空军，按照英国的规划修建战略公路网，英国向埃及派驻军事代表团并供应武器，这样英国实际上从军事上控制了埃及。英埃同盟条约遭到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广大埃及人民的强烈反对。埃及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以后，政治动荡不安，宪法时废时立，内阁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王室、英国殖民势力和华夫托党争权夺利。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介入政治角逐，使政局更加混乱。统治阶级尔虞我诈，花天酒地，广大人民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两极分化加剧，人口激增，地租和地价逐年上涨。据官方统计，1952年占地50费丹以上的大地主约11000人。费丹是埃及的土地计量单位，1费丹和6.3世亩，这就是说，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0.4%的地主，却拥有全国耕地的34.2%。仅法鲁克王室占地就达到17.8万费丹，而占地5费丹以下的小农达264.2万，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94.3%，仅拥有全国耕地的35.4%。 赤贫农民一贫如洗，生活更加悲惨。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充当长工、季节工或流动工来勉强为生。1952年七月革命之前，埃及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为31%，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仅9%，近2/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西方垄断集团的挤压下，民族工业只是略有发展。埃及民族工业企业规模小，设备落后。1948年，全国有近13.4万家企业，雇员不到40万人，平均每家企业雇员不到3人。真正的工业企业数量更少，1952年只有1957家，其中50%资本不到200埃镑，70%雇员不到10人。埃及的工业大多为农副产品加工业，以纺织业和食品业为主，重工业极少。在这样一个国家积贫积弱、国王昏庸腐败、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社会里，独立建国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满腔救国热情的青年军人的肩上。正是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使埃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以加迈尔·阿卜杜·纳塞尔为核心的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了七月革命。纳塞尔是埃及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后来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纳塞尔的籍贯是艾斯尤特省，艾斯尤特位于上埃及中部，是埃及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这片贫瘠的土地滋养了阿拉伯世界的两个风云人物，一个是七月革命的领袖纳塞尔，另一个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鼻祖赛义德·库特普。大约200年前，纳塞尔家族来到艾斯尤特市郊班尼莫尔村，是统治埃及农村的显赫大家族之一。到纳塞尔祖父那一代，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小学毕业后，在邮电局谋到一份差事。一战爆发后，纳塞尔的父亲被派到亚历山大，担任市郊邮局的副局长。1918年1月15日，纳塞尔出生在亚历山大。他3岁时回到艾斯尤特，6岁入学，与祖父一起住在乡下，目睹了烈日下农民辛勤劳动的情景。7岁时，纳塞尔被送到开罗，由其叔父赫利勒监护。在开罗，纳塞尔亲眼看到英军驱车横冲直撞，压死无辜儿童，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英国人的种子。1935年，纳塞尔17岁，已是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这年年底，他参加了全市工人和学生大游行，抗议英国干预埃及内政和不准恢复1923年宪法。 警察开枪镇压游行群众，纳赛尔前额被弹片划破，留下一道伤痕。1937年3月，纳赛尔进入军校学习，开始了军旅生涯。
纳赛尔是埃及人民的好儿子，他创建自由军官组织，领导埃及人民完成了独立建国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纳赛尔出生小资源家庭，处于统治阶级的下层，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戎马生涯造就了纳赛尔坚强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英军横行霸道，王室骄奢淫逸，华夫托党软弱无能，激起了他满腔热血、爱国激情。他决心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2月4日，英军濒临开罗的阿比丁宫，迫使法鲁克国王授权华夫托党领袖纳哈斯组阁。英国人的侵略行径，极大地激发了纳赛尔和其他爱国青年军官的爱国激情。纳赛尔气愤地说：“我感到十分羞耻，因为我们的军队对这种侵略行径熟视无睹。如若他们有所作为，定能迫使英国人撤退。但是我又感到欣慰，因为在此以前，军官所关心的仅仅是寻欢作乐，如今在谈论血仇复耻。这当头一棒，使我们的军队懂得了尊严的意义。”战争爆发，纳赛尔中校奉命率军参战。巴勒斯坦战争的经历成为纳赛尔政治上的转折点。纳赛尔被编入第六营，驻扎在加沙和拉法。埃军司令部指挥无能，部队装备不良，纳赛尔所属部队的进攻屡屡受挫。纳赛尔愤怒地说：“我讨厌那些坐在安乐椅上的将领们，他们对战场上的情况和战士的遭遇一无所知，满足于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乱下命令，要我们攻占这个阵地和那个阵地。”纳赛尔英勇奋战，腹部受伤，伤未痊愈就返回前线。他在战壕里面对敌人的炮火，思考着祖国的命运。我们的祖国也同样被许多困难和敌人所包围，祖国的命运也被贪婪、阴险和荒淫无耻的人们所玩弄。埃及最终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失败，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埃及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国王耽于酒色，沉迷赌博，军队高级将领视士兵生命如草芥，乘机贪污军费，中饱私囊。以纳赛尔为首的爱国青年军官决定组织起来，以推翻法鲁克王朝的反动统治。1949年10月，纳赛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在阿米尔寓所聚会，自由军官组织就此诞生。这年年底，纳赛尔建立了绝密的执行委员会，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该委员会最初由纳赛尔、哈桑·易卜拉欣、哈利德·毛西丁、卡麦勒丁·侯赛因、阿卜杜·拉乌夫组成。1951年，增加了萨拉赫·萨利姆、波格达迪、阿米尔、萨达特和加迈尔·萨利姆，共10人。 委员会成立了五个小组，负责筹款的经济组，负责发展成员的安全组、宣传组，负责搜集情报的自我奋斗组和武装组。七月革命前，自由军官人数有限，约200人，除一人外皆为穆斯林。自由军官组织计划1954年发动兵变，夺取政权。整体上讲，自由军官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军衔不高，最高军衔为中校。自由军官组织纪律严明，分小组开展秘密活动。1951年，埃及的形势急转直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华夫托党为争取民心，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声明英军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为不受欢迎的军事占领。英国政府不仅不撤离在苏伊士运河的占领军，而且增派军队到埃及进行武装威胁。英国公开的武装入侵激起埃及人民激烈的抵抗，苏伊士运河地区6万多工人宣布总罢工。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学生组织敢死队袭击运河区内的英军及其军事设施，农民掀起暴动，抗捐抗税。在英国的压力下，埃及法鲁克王室解散了华夫托党政府，建立亲英的马赫尔政府。马赫尔政府一上台就宣布全国戒严，解散议会，设立军事法庭，大肆逮捕爱国人士，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当局对纳塞尔的秘密活动有所察觉，军事警察搜查了纳塞尔的住宅，但没有发现任何罪证。1949年5月25日，阿卜杜勒哈迪首相召见纳塞尔，询问穆斯林兄弟会与军队的联系等问题，气氛相当紧张。一向镇定自若的纳塞尔暴跳如雷，以使首相相信他与任何颠覆活动毫无关系。为了迷惑警方，纳塞尔在一段时间内深居简出，与外界断绝联系。自由军官组织积极与各政党团体建立联系，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埃及第二任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多次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络。纳塞尔察觉穆斯林兄弟会有夺取政权的野心，心存戒备。40年代后期，兄弟会势力做大，支持七月革命，有利于723政变的顺利进行，却为纳塞尔政权的巩固埋下了隐患。自由军官组织还向王宫渗透，萨利姆少校设法赢得了陆军总参谋长海达尔将军的信任，萨达特则与国王的医生和亲信优素福·拉萨德建立了关系。1952年1月，开罗军官俱乐部举行选举，自由军官组织首次与法鲁克国王发生正面冲突。自由军官组织提出了一份以穆罕默德·纳吉布为首的竞选名单，结果纳吉布和自由军官组织的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 法鲁克恼羞成怒，不承认选举结果。他怀疑军队中存在颠覆组织，开始清洗军队中被怀疑谋反的军人。自由军官军衔低，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因此拉拢和推出同情他们的纳吉部。纳吉部少将军衔，是一员猛将，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三次负伤。纳吉布只是在政变前24小时才得到起事的消息。1952年7月22日深夜，埃及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等高级军官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先发制人的逮捕自由军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纳赛尔得到密报。7月23日凌晨1点半，纳赛尔率兵包围埃及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埃及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和其他部分高级军官。政变士兵迅速占领机场、火车站、电讯局、电台和部分政府大楼，数小时内控制了开罗。一支装甲部队部署在从苏伊士运河区通往开罗的公路上，以阻止英军出兵开罗。凌晨，纳吉布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他被护送到自由军官已经占领的总司令部，并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清晨7点半，安瓦尔·萨达特以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告革命成功。7月23日凌晨，开罗发生政变时，法鲁克国王正在亚历山大下宫休养，避暑消夏。亚历山大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历来是国王和王公贵族的消夏圣地。这个骄奢淫逸、贪婪弄权的国王此时或许还不知道，他再也回不到开罗了。7月25日，纳吉布一行抵达亚历山大。沙克里亚·毛西丁同时率装甲兵向亚历山大挺进。26日早晨7点，毛西丁指挥的军队占领了蒙塔扎和拉斯丁两座王宫。在同国王卫队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中，有6人受伤。中午，法鲁克国王被迫逊位于艾哈迈德胡阿德王储，含着泪水在退位诏书上签字。下午6时整，法鲁克携带家眷和273箱财物，乘马特鲁山号游艇离开亚历山大，驶向意大利的那波利城。法鲁克最终重蹈73年前他祖父伊斯梅尔的覆辙，被驱逐出国，客死他乡。法鲁克国王退位，标志着7月革命的胜利。1953年6月17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废除帝制。次日，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从而结束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近1.5个世纪的专制统治。
国王的流亡结束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长达1.5个世纪的统治，埃及进入了崭新的纳赛尔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英军被迫全部撤离苏伊士运河区，埃及成为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1956年，纳赛尔以99.9%的高得票率当选为埃及总统。 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奋勇抵抗侵略者，得到了阿拉伯国国人民的支援和欢呼，也得到了世界正义人民的声援。纳赛尔一夜之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中东风云人物。总之，纳赛尔创建了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了七月革命，完成了彻底驱逐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是现代埃及的开国元勋。可以说，七月革命后，埃及人民从此站起来了。